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也是一个马后炮，有点，为什么呢？4月23号都知道是世界读书日，那一天甭管是电视广播报纸啊，都在大力宣传这读书如何的有益。我在想呢，其实读书啊应该是一个平时生活当中的习惯，但如果呢想养成这个习惯，一方面是这个自己的天性或者自发，另一方面呢这外在因素也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打算给大家呢介绍几个北京啊我比较喜欢的有情调的或者说呢这个有特色的书店供大家参考。那么其实说到这个读书啊，现代人呢可以说是文化水平高了，基本上呢人人都可以读书，但咱想古代啊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一般人来说呀没有钱去上学，在那个农耕社会，学生活的本领是必要的，念书那个时候不是必要的，甚至于来说呢，那会儿说念书走仕途是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一般人呢，他没有这个资格，或者说没有这个条件读书。那个时候能够认字的文化人是被别人高看一眼的，以至于您看这个古代啊，您查一下，有一条法令叫惜字令，什么意思？就是啊，您内急上厕所大号去，没带手纸，发现地下呀有一张，按现在说报纸吧，就是印的字儿的纸，你把它捡起来擦屁股，这犯法。所以呢这还真是当时的法律惜字令，就看得出来中国的老祖宗对于自己的文化，对于自己这个文字符号是多么的看重和尊敬。哎，那么古人呢说到读书，咱就说到老北京吧，说那个时候念书啊，念书人喜欢逛到哪儿呢？琉璃厂。琉璃厂这个得名呢啊，它是这个明儒啊，它这个用途，在明朝的时候呢，这确实是烧琉璃的厂子。后来呢，因为这空气污染的问题，慢慢到清朝呢，就把这个厂子给迁到琉璃渠了。这个地方呢，又因为宣南地区挨它非常的近，北边呢又通到了内城，所以当时很多进京赶考的举子啊，在等待考试的过程当中，或者考完了，等待这个放榜发分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干嘛呢？啊，也得游玩游玩呢，或者买点文具呀，买点这个复习资料啊。那么这个地方因为它地段得天独厚，渐渐的成了文墨气息很重的这么一个文化街区，就是现代的琉璃厂，卖个笔墨纸砚呢，卖个这个善本呢，古籍呀。而且来说，以前北京很多的庙会，大伙知道，这个琉璃厂呢有厂店庙会。那么厂店庙会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当时真正的文化庙会，不光有吃喝玩乐这些东西，而且最重要的是呢，这个地方书店特别多，有时候你赶到场店的时候啊，就很像现在的书市一样，可以呢花低价钱买些好书，甚至买一些绝版的善本的书都可能在琉璃厂这场店买到。那么现在咱们说的看书啊，有一统计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这个看书呢采用了这个电子方式，看纸质书籍的人呢可能在减少，以至于呢好多这个书店呢生存都举步维艰了。但是以我个人的喜好来说呀，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翻开书之后那种墨香气袭人的感觉。并且啊，我还听了一个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个专家分析的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你看一个国家啊，到底喜欢不喜欢看书，你看什么呢？一方面你可以看看这个书出版的规格。他说你看现在中国市场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出这书啊，出版的规格特别的大，那开本特别的大，甚至一部什么比如说四书五经啊，合丁本，什么这个孙子兵法，尚书，大学，中庸，合丁本，这一本是又厚又大，这开本能跟杂志差不多。他说这种书啊其实是一个灾难啊。为什么呢？说这种书啊基本买来回家呀，看得少，摆着的多，充样子的。他说我在一些国外出差和考察的时候发现呢，当地很多的年轻人特别喜欢看书，以至于在地铁上啊， 不是每个年轻人都在抱着手机戳起来没完，有很多年轻人坐在地铁上啊，就是翻出包里的书，然后踏踏实实的安安静静的看。你会发现，我去逛当地书店的时候，这个专家说，当地书店很多的书开本很小，为什么？它适合放在包里边随身携带，并且随时想看随时翻。他说你看一个书的开本也能看得出来，这书到底是为了读的，这书还是为了摆样子的。我听起来呢，这似乎是很有道理。那么说到北京，我们要买书看书，去哪些好的书店呢？以我亲身的经历呢，给大伙介绍介绍。第一个呢叫模范书局，这个呢也是通过呀朋友介绍。是什么朋友呢？文艺小青年这类朋友在他们的朋友圈里边经常推送这个书店啊。当时记得去的时候呢是春节之前，冬天的时候啊，地儿非常的复古，叫杨梅竹斜街，北京也叫一尺大街，因为这个街非常之短，是北京胡同里边最短的一条。当时呢我记得是下午，太阳呢都已经有点偏西了啊，这阳光呢照在这房檐那个冰柱上冰凌上，胡同里边当时特别的安静，因为它跟这个大栅栏不一样，它呢虽然也在前门外，但是因为它是七拐八拐的这么一个小胡同啊，游客非常的少，极其安静。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显眼的建筑，是一个民国样式的这么一个二层灰砖的小洋楼，哎，是这样的一个建筑。而且据说呢，这里曾经就是民国时期一个书局的旧址，当时呢有这个世界书局、中正书局、中华印书局，一共七家书局都在这条街上，哎，所以说当时呢这条街里边应该也是一个文化气息极重的。那么杨竹梅斜街呢后来经过改造，什么这个啊各式各样改造吧，改造的好不好呢在这儿我就不说了嘛，但是呢这个我觉得模范书局在这儿能够立住脚，这是一个特别不错的事情。进到店里边，这书都是店主人自己精心淘来的啊，整套的画册是比较多的，也有不少呢就是小众作家的书。所以你看这种有调调的书店呢，它好像是不以这个畅销书为这个主体的经营啊，它只是服务那些能够识得我的这帮人，或者换句话说呢，以书店寻找知己的那么一点意思。而且呢最有特点的是一部雕版的啊，雕版线装的莫言的大风啊，这书叫大风啊，是古意十足啊。据说这部书在国内只有50部，而且这50部全在这个模范书局里边啊，别地儿没有，这买回来还有点珍藏价值。还有呢金庸先生第一部公开成册的小说也在这个书店里边。那么这个书店的2楼呢收藏的都是什么呀，徐志摩、鲁迅这些人民国出版的书。那个出版不是说那个什么，不是说出版社的出版，是起初的出，民国出版的书。哎，那么这店里边的地板呢也是呢这个店主人非常精心的设计的，用的是民国以前的老门板给改成了地板，所以啊往上一踩是咯吱咯吱的响。屋里边本身很安静，但是听到这个响声呢是不急不躁，还有那么一些韵味，尤其在冬天在那书店里待，阳光洒进来那感觉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并且呢他还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咱知道现在好多卖纪念品的千篇一律，他这文创产品什么样呢？哎，是魔方，但这魔方呢不是红白蓝绿，是什么呢？文字组成的，所有的字儿啊都是从这个宋版书里边摘出来的。这魔方如果你给拼好了，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横竖都能念出三字经来，哎，是这么一个魔方，很有意思。并且呢穿过这个殿堂有一片小院落，在这儿呢不定期的有讲座呀，有这个展览啊。这店主人呢他也自己也是设计师，也是这个古籍的收藏家，所以呢店里边很多收藏级的书啊他是从拍卖会上给拍来的。最后咱们介绍一下在杨竹梅斜街的31号，没事可以去看看。那北京啊这种有调调的书店还有很多，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欢迎回来，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个北京的书店。北京的书店再一个呢韩芬楼书店我是非常喜欢的，名字就那么的儒雅，那么的墨香味十足。在哪儿呢？ 就在王府井的北端，挨着这个仁义首都剧场非常之近。你可以说在这么一个浮躁的商业区啊，有这么一块净土或者净地啊，是非常难得的。哎，这地方呢我非常喜欢去，为什么呢？就是经常看北京人艺的戏，当你去的时候呢肯定不能卡点去，早去一会儿呢，你可以凭着北京人艺的演出票在院里占一个免费车费，对吧？但起码你得提前一两个小时去才能留你免费的车位。那么停好车干嘛呢？找个地儿吃个饭，然后呢就是来这个书店打发时间，等待这个话剧的开场。这个书店呢是紧挨着商务印书馆，所以这书店里边呢有一个特色，就是啊，它书店我记得是分三层，进去之后呢，中间这一层卖的是社科类的呀，还有现在时下有些畅销的书啊，还有一些这个旅游的画册、旅游书籍，都是这些。然后呢，楼下啊，一边是宗教啊、人文呐、这些书，另外一边就满满的书架子上都是商务印书馆的书，因为这个书啊。现在可以说也是分品质的，有时候我看书真的是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呐、中华书局啊，包括中信呐，有的出的书还是不错的。现在属于是啊，良莠不齐，好多这个小的这个出版社呀，很不负责任，到什么地步？他那书甚至说没有校对，里边错字连篇啊！因为我以前出过书，我就深受其害，找了一小的出版社，咱在这儿就不提名字了吧，反正最后闹得我是特别的哭笑不得。我出第二本书的时候也同样是那笑成什么样子，我给他提供的电子版 U 盘的电子版，这个稿子的字是正确的，他在出版的时候那字是错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做的。我说给你电子版是对的呀，难道你特意把对的改成错的了吗？他们支支吾吾说我们这个书都已经印出来了，现在没有办法补救了，已经出版了，就这样很不负责任。但是呢，一些大的出版社还是非常负责任的，所以呢，商务印书馆的书我是比较喜欢的。而且那地方能买到什么呢？就是一些个专业类的书籍啊，包括这个历史类的书籍啊，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的，非常的简洁大方啊，我觉得这是很规矩的一种书。另外呢，整体非常有品位，就是比较侧重这个文化气息啊，不是很浮躁的那么一个书店。当然这个书店呢也算是那种中规中矩的，一看就是老式书店的这么一个样子，没有那些什么小资的情调调调，但是它有一些文创产品，都是一些个侧重文化的，比如说剪纸的这个书签啊，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金属类的书签啊，因为它开在王府井的北端嘛，所以它的文创产品呢大多是带有这个中国本地特色的，因为不时的会有这个老外去那个地方逛。这地方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晚上8点，也是我比较喜欢逛的一个叫韩芬楼书店。那么韩芬楼书店出来之后，我比较喜欢买书的时候去这个王府井，为什么呢？因为王府井这书店多，起码这一条街啊，当然得走得很远啊，一条街从南到北有3个书店，最南边挨着王府井南口北京饭店，咱都知道王府井新华书店，然后往北点呢，就我说的挨着北京人艺韩芬楼书店，你再往北走的话，到了隆福寺口上就是三联书店。所以下边呢咱们介绍的是三联书店，这也是非常在北京有名的一个书店。说这三联书店其实它这名字呀本身就很有意思，它这前身呢是30-40年代啊活跃在中国出版界的3家著名的出版发行机构啊，是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是这3家。那么到了1945年呢，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重庆的生活、读书、新知这3店合并了，到了1948年10月，这3家店面呢全面的合并啊，全国各个的这个门店的合并，在香港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那么1949年3月份呢，从香港这总管理处啊就迁到了北京，所以你看三联书店呢可以说是3家联合的意思。哎，这名字就很有意思，并且呢它不光是一个书店，它有自己的刊物，这一点大伙应该也知道，而且他们的刊物呢视角很独到，评价的评论呢非常的这个入木三分，而且有自己的见解。比如这个1979年创办的这个读书杂志，大伙可能看过， 包括去三联书店也能买到。还有呢，就是咱们在报摊上都能买到的1995年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都对它是情有独钟。然后呢，1993年创刊的爱乐啊，这个刊物它是专门啊古典音乐评论的这么一个刊物，所以你看它涉及的都是时政啊、社会新闻呐、高雅艺术啊，还有这个读书这类的，所以都是非常的有层次的。2002年的时候又创了一个月刊叫竞争力，是因为什么呢？当时中国加入 WTO 之后创立的第一份财经的期刊。所以你看三联书店它的这个涉猎面是非常之广的。这书店里边的氛围是什么样呢？读书气息非常之重。这个书店呢，我是比较喜欢去它的应该是都比较喜欢，一层看一些什么这个现在来说养生类的呀、家具类的呀、宠物的饲养啊、茶道啊、插花啊，这些个东西都是很有生活气息的。还有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现代的一些个比较时尚流行的销量好的出版物。然后地下呢以文学、历史、文化、宗教这些为主啊，我比较喜欢去地下那一层看。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可以说进到那儿看到的这个气息啊或者氛围非常的好，是为什么？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三联书店通往地下的那个楼梯啊，那个楼梯上边呢会摆了好多的坐垫，为什么？他们专门是供给这些个读者使用的。因为读者如果你坐在这个书架的底下，势必影响别人选购图书。但是你这楼梯呢，你紧着一边靠墙的那一边坐这么一溜的话呢，腾出半个楼梯的空间，别人上下是不受妨碍的。所以你会到那儿看到一景，就是很多的读者安安静静的拿一本书，在楼梯靠墙的那一边顺着楼梯坐这么一溜，这感觉非常的好啊。这个书店呢，因为我常去，所以呢它有不足之处，在这儿提醒给大家是什么呢？这书店地下紧角里头拐过去之后啊，信号不好，曾经几次在那儿跟人约，约了人约了事儿，结果呢到早了，到书店看会儿书就奔了地下了，奔地下那层看书看半天，差不多人还没到，一翻手机坏了，手机一格信号都没有，等上了地面一看三条短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在那儿，并且这书店呢本身没有时间的概念。为什么？咱看这新闻也知道，三联书店是24小时书店，大家可以随时去那儿看书，尤其到了晚上，它那有书桌有台灯，很多人在那儿呢一看就是一宿。如果您看了之后饿了呢，咱也一个温馨小提示，在三联书店马路对面有一个卖面的，叫黄河水面馆，卖的这什么裤带面呢、哨子面呢，反正在我来说啊，北京吃这么多，这算是不错的，可以上那儿解解馋，就连带看书带吃饭都有了。然后下边呢咱要介绍的呢还是王府井大街上的，就是王府井新华书店。这个书店呢特色非常的鲜明，就是品类齐全，因为毕竟是一个大型的新华书店，一共得有，我记不清了，大概是5层吧，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图书基本都有，就像一个大型的图书博物馆一样啊。这个地方呢咱们按这个喜好所需啊，可以说到这地方是不虚此行。这地方以前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就是楼梯口电梯口一上来摆了一个摊儿，这个摊儿呢是这个鼻烟的摊儿。曾经我还看过这个一个相关的新闻报道，是纸媒上的，就批驳说怎么能在书店里卖烟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记者呢可能有一些这个知识的匮乏。首先这个鼻烟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现在搬出王府井新华书店了，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创办于清朝乾隆年间，并且鼻烟啊和咱们抽的烟呢不是一码事儿，所以很多这个道德帝啊不用上来批驳你这属于是毒害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导向什么什么。鼻烟有大部分里边是不含烟草，只含中药成分的，所以鼻烟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古时候人们用来提神醒脑的，像这个避瘟散一样的这么一个药品。所以呢那个文章的批驳在王府井书店里边讲有这个有失体统，其实大可不必这么批驳，可以先了解一下它的历史。那么说完了这个王府井书店之后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书店，咱们留到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马上回来。话说呀，一个厨师到一个富人家里边去置办酒席去，他呢手不太干净，就偷了一大块的肉就藏在帽子里了。碰巧了，这主人呢在旁边可看见了。这主人心想啊，我得戏弄戏弄他，我倒不在乎这一块肉，我得整治整治他啊。怎么整治他呢？我让他呀给我作揖弯腰，这一哈腰，这帽子里的肉肯定哗嗒就掉下来了。他走过去呢，就对厨师说：“哎呦，师傅，今儿个您辛苦了啊，我给您啊作揖道谢喽，一一到底呀、啊。你想想，人本家都给你作揖了，按照规矩你不得还礼吗？”这厨师知道，兴许啊，这本家发现我偷肉了，让我还礼，一哈腰，这肉好掉下来。不行，这肉掉下来偷东西，这是犯法。虽然不是大事吧，偷块肉，但是脸上过不去呀。厨师一想，你作揖呀、啊，我不作揖。着急忙慌一撩袍子跪下了，说：“哟，大人，如果您作揖了，小的我只能下跪了。”哦，他就是不低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欢迎回来。咱们接着说这个北京的书店。刚才说到了王府井的书店啊，韩芬楼三联，这一溜下来，下边再介绍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书店，就是地安门书店。为什么呢？因为研究北京历史文化，这个书店我觉得是应该着重推荐的。地安门书店位置非常好找，就在地安门呢有一个后门桥，大家知道万宁桥，这后门桥在后门桥的路南边的路东一点就看得见。门脸并不是特别大，上下一共是两层，主要咱们着重介绍的就是一层所卖的图书。因为地安门呢紧邻着什刹海，在书店门口往北一望就是北京的鼓楼，是这么一个地域文化特色非常浓郁的地方。所以在这儿开书店呢，他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呢北京历史民俗这么一个定位。他一楼卖的很多书都是北京历史民俗的，包括一些书店里边你找不到的书籍，在这儿全都能找到，是关于北京历史文化的。我曾经在这个地方呢做过自己书的签售，并且也非常喜欢逛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淘过我最可惜的一件宝贝是什么呢？就是北京胡同志，一共是上下两册，当时我记得标价应该是800-900块钱，属于志书，两本非常厚的，装帧很好的，用的铜版纸印刷的。这上边罗列出来了是北京，还不是北京城，是北京市范围之内所标注出来的所有胡同它的历史由来啊。这是一个搞北京历史文化可以说不可或缺的一部书。并且呢地安门书店呢，它这个地段特别的好，在以前也是繁华之地。咱们逛地安门书店出来之后呢，比如说你往北走一点，有一个地名叫天会大院，这天会大院以前呢叫天会轩大茶馆。这个大茶馆就跟老舍笔下写那个基本是啊一模一样的，但后来呢因为茶馆文化已经没落了，没有奇门大爷在逛茶馆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啊慢慢的就改成了这个居民大院，现在叫天会大院，以前叫天会轩。这地安门书店马路对面呢是北京的火神庙，这地方也是当时比较受皇家重视的一个火神庙。所以呢在这儿啊，咱们在书海当中领略完了北京文化之后，您出门之后一过马路就可以沿着什刹海实地走访一下您书里看到的那些内容，可以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书店特色利益鲜明。哎，这说的地安门书店。下边说一个呢也是北京味十足的书店，是西四书店。西四新华书店就在西四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上，它用的呢这个建筑叫转角楼。在北京历史上来说呢，说是慈禧太后啊准备去颐和园过60大寿，但是因为呢赶上这个甲午海战了，所以呢慈禧啊在这个头一年过生日就没有心思过了，就在紫禁城里草草的过了一回生日。但是因为早先呢说他去颐和园过生日啊，这一路上呢要搭置景观，所以就在西四这个把角啊建了两座转角楼，一个是西北角，一个是东北角。两座转角楼一来是为了这个道路的美观置景，二来一个呢也是为了在这儿啊 驻扎军队，保护慈禧出行的安全。后来慈禧没去颐和园，这个呢等于也是白盖了，但是因为盖好了可以另作他用。咱们现在看到的西四新华书店用的就是当年那个转角楼啊，是这个应该是算是文保单位了，都已经算是。那么这个店里边呢卖的书啊，最具特色的就是小人书，是它的一大特色。咱们这个很多我们小时候，包括我们上一辈小时候，娱乐项目比较匮乏的年代，就以小人书为乐。那会儿说买还买不起，就是花点钱去租，租完之后呢还回去再换新的租，是这样打发自己的童年。但是不得不说呢，小人书啊真是很有文化内涵，因为很多小人书啊是取自于历史题材的，很多孩子的历史启蒙都是从小人书开始的。西四书店呢属于这个是比较强项的它的特色。要不咱再说一个书店呢，就是中国书店。这中国书店呢，咱知道这个最有名的就是琉璃厂那一家，是成立于1952年11月的，是全国首家呢集收购、发行、出版、拍卖为一体的一个知名的文化企业啊。它的特色是什么呢？经营古旧书刊文献啊，是这么一个国营的企业。主要范围呢收购古旧书刊，包括这个碑帖、拓片，经销呢新印的古籍，复制出版中国古籍文献啊，并且还有一个服务项目，就是读者呀可以补配残书和这个单卷的这个报刊。所以呢家里边如果说有一些自己啊不需要的一些个古籍，或者说有年头的书，品相还算可以的，到那地方呢可能会收购。另外家里边书呢，这个残书呢到那可以配，所以这是一个真正文化人的天堂，很多人愿意去那儿。并且呢中国书店可以说现在是遍地开花，咱们说这个三联书店往胡同里边走，那就是隆福寺。隆福寺沿着那个街呀、一直走，走到它把东口的地方又有一家中国书店。包括咱说这个离着地安门，咱刚才说了地安门新华书店离那儿不远，您再往南一点儿，哎，地安门内有一个燕翅楼，大家会发现那是一个这个古建筑，后来修复重新开放了。这燕翅楼呢以前是皇家守军待的地方，等到清末的时候呢，大量的太监呢被驱赶出宫，那没地儿去怎么办呢，就集中在燕翅楼，在那儿呢搭帮过日子，起火做饭，也是当时北京城街上的一景。那么燕翅楼呢后来经过修复重新对外开放，这燕翅楼的这个西边啊，这西半拉就改成了中国书店，里边是古香古色。您进去一来可以看看当年燕翅楼内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二来呢这里边也是一个书店，文化气息很重。并且呢这个书店它的特色是什么呢？2015年7月20号，咱们关注新闻都知道，打那天开始，中国书店旗下燕翅楼这个店又成了中国书店第一家不打烊书店啊，它也开始24小时营业。我去那地方看的时候呢，这书店呢它在一个角落里边放了几张桌子，为了体现呢古香古色，放的还是八仙桌子、官帽椅，晚上呢可以在这桌子上啊阅读您比较心爱的书。我在书店里逛了一圈之后发现呢，它的古旧书籍真的非常的多，包括我们说80年代出版的很多书籍我们现在在那能找到，但是呢可能价钱稍微说贵点也不贵，因为物价不一样了。当年这个书的标价呀几毛钱或者1块多钱，现在呢卖到这个30-40块钱，说实话真的不算贵。为什么呢？物价也变了，并且那个时候的书啊，咱可以说文化知识含量是很多的，它不像现在这个书啊有些滥竽充数，什么人都敢出本书。那会儿出书还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并且呢在那儿我还找到了一种什么呢，网格版的一本书。咱的这外国小说翻译成中文对吧，咱看这个译文，但是呢有一种网格版的，大伙应该记得住，就是这个封面非常的简练，然后呢它的封面的底呢是这个暗格。这种暗格版的书啊，很多喜欢看这个译本小说的都应该记忆深刻，在这个燕翅楼中国书店啊看到了很多这种书啊。那么关于这个北京还有哪些有特色的书店，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介绍。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欢迎回来。咱们接着说，再说这个呢是豆瓣书店。这豆瓣书店在哪儿？北大清华附近，面积啊非常的小，只有50平米，但是呢很有特色。特色什么呢？就是俩字儿，便宜。书价非常的低，而且呢你看有的这个书架子上边啊还标着5块1本，什么此书处理。他这地方卖的书啊大概也得两万多本书吧，这几万本书呢基本上都是4到5折啊，很便宜。有人说这便宜是不是品相不好啊，或者他卖的是盗版书。跟您说您放心，还都是正版书。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啊出版社的库存书，或者呢是书店退的书他给顿来，所以说价格非常的低廉。您别看价格低廉啊，或者说这个书店退的书，但是种类非常的丰富，什么这个绘本的漫画啊，这个当代现代文学呀，外国文学呀，中国历史世界史啊，人物传记呀，什么外国历史研究啊，侦探推理啊，政治法律啊，基本上咱所要的书啊都是以这个社科类为多啊。喜欢社科类的书的朋友在这儿基本上都能够各取所需，而且品相是非常完好的。那么他这个书店呢书架子分类摆放，但是有一点啊美中不足，它是呢这标签是手写的，比如这是外国历史，那是世界史，什么侦探推理，它都是手写的标签贴的那书架子呀那边框上，等于那字儿特别小，那纸条很窄，所以您不留意呢还找不着啊。这是它一个有些不便的地方。这个书店里边有它自己的特色经营，是什么呢？书店里边啊还有专门的这个代卖区，客人呢您手里边有闲置书，但是品相得好啊，不能翻烂了，您可以送在这个地方来呢给您代卖。哎，所以说服务呢是比较贴心的。他这个营业时间呢早上9点到晚上9点半啊，这是说的这个豆瓣，哎，豆瓣书店。当然这个豆瓣和那网上那个豆瓣啊是没有关系的啊。下边再说一个呢，就是这个万盛书园。这万盛书园哪俩字呢？就是万年的万，盛呢就是圣人的盛。万盛书园在北大东门，又是一个文化气息很重的地方。这书店呢在2楼啊，整个设计啊都是以这个木质为主题的，非常的有古韵。并且这个书店呢面积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您找书很方便，它是设这个查询台的。整个店里边你进了之后非常的安静，所有客人都在这看书呢，就连这收银员他没事啊捧本书也在这看啊，这氛围很浓。店里边呢还有一个咖啡馆，叫什么叫醒客咖啡馆。这里边有一个长形的一个大方桌，所以呢您平时搞一个沙龙啊，搞个聚会啊，包括小型的读者的这个见面会沙龙在这都可以搞啊。他这地方呢还自制这个饮料，并且呢他卖的饮料很有意思，他自己给起名，你光听这名你不知道是什么。比如有一款叫眼泪与圣徒，什么呀，你点完之后你看着做才发现就是紫薯牛奶。那为什么眼泪与圣徒咱到现在都没琢磨清楚啊。这店里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猫，现在好多这种小店啊，就是各色小店呢都喜欢养这个宠物，对吧，供这个来这儿的客人呢可以跟他一块儿的嬉戏玩耍，养一只猫。这猫咱知道非常的孤傲，属于那种独来独往那种跟侠客似的，所以他这种孤傲的性格呢也吸引了好多这个读者有时候特意来这儿啊去看看这个猫。那么这个万盛书园呢是早上10点到晚上12点啊开门，也是迎合了当地的这个消费群体吧，咱们去也非常方便，就是地铁4号线北京大学东门下来就是了。下边还要说一个，这叫什么呢，很有名，叫三味书屋。当然这跟鲁迅先生那个三味书屋啊没什么关系，这是北京的三味书屋。在哪儿呢？咱走长安街一眼就能看见。长安街啊有一个中国银行，各位都知道吧，那个总部在那儿吗，啊，沿着这中国银行的路口呢接着咱们往西边走，哪儿啊，就是铜陵阁路的路口有这么一个书店，是一个民营书店。当时我是怎么发现的呢？那还得说到是上中学的时候，特别的迷恋这个足球啊，那会儿国安队正火呢，迷恋足球。后来呢就翻这个足球杂志，上面有那广告写着什么呀，北京哪哪哪有足球商店，里边卖拐子，小男孩都知道，就是专业的足球鞋呀，耐克阿迪的了不得，卖拐子买不起，干嘛呀，周末没事骑个自行车按图索骥 说这地址在铜陵阁路几号几号，骑车去了，进了小店之后店面不大，里边卖的球衣啊、足球啊、拐子买不起，拿着看过眼瘾，看完给人搁那儿。当时那拐子还有什么呢，那钉是活钉，能拧下来，那柜台里边小方格那里边放的都是鞋钉，哎，可以单配，包括各种的明星的这个足球明星的海报、他们的杂志、外国俱乐部的一些纪念品，这些店都是个体经营的，店主都是这个球迷，他们会定期进货，这么一个渠道。然后呢，从这溜完之后，过完眼瘾了，往北边一直骑，出了这个铜陵阁路口旁边一看，哎，有一个书店，很古朴，是一个中式建筑，并且呢，它那建筑很有特色呀，它那山墙是砌了一半，怎么讲呢？这房坨呀，你从这个山墙的这个外立面上能看得见，它漏了一半的房坨，让你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平房式那种这种梁柱式的建筑。哎，进到书店里边一看，哎呦，里边不得了。后来一了解呀，才发现这书店呢比我岁数稍微小点儿，1988年就创始了，一个姓李的这个夫妇创始的这书店。这个店呢一共是两层，一层呢是社科类的，二层呢是茶座，有时候呢办点这个讲座沙龙。这附近呢，说以前是新华社呀、中央音乐学院呢，还有这个国家教委这些个机关单位的这个宿舍，所以呢住的这个人呢，当年来说文化层次非常高，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1988年在这儿开了这么一个书店。这里定位很高，你进去之后基本上找不着时下非常畅销的书，基本没有。所以呢，他这个经营呢，说实话也不是说特别的火爆，以至于店主啊聊天的时候都说了，说为了节约开支啊，我们书店没辙，必须得裁员。怎么办呢？原来啊是俩店员轮班倒，上午9点到晚上10点，正好俩店员倒得开。现在呢，我们就辞了一个，剩了一个店员，那怎么办呢？中午12点开门，晚上8点关门，正好是8小时工作制。哎，所以现在书店是这样的经营，而且里边卖的书啊，可以说好多作者咱们可能是闻所未闻，所以它也是一个小众的书店，但是很有味道，离着西单路口又那么近啊，大家不妨呢没事去那儿逛一逛。另外呢，要说西单最有名的一个大书店，那不得不说就是北京图书大厦啊，5万平米，1998年5月18号开的张。我记得那年呢正好是上中学嘛，开张之后上高中，跟同学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北京图书大厦。哎呀，那楼上楼下这么多层，对吧，里边也是跟王府井新华书店呢，我说有的一拼，就是图书种类比较齐全，可以适合一泡一天的这么一个地方。说完这之后呢，咱们再给大家抓紧时间说一个天堂时光，在哪儿呢？北罗，南罗那么挤，大家可以不去，往北罗去。北罗有一个书店，门口挂的是彩色的经幡，门上挂着哈达，很有西藏地域特色。这里边进去之后都是旅游书籍，包括这西藏文化的书籍啊。这店主是精心布置的，里边呢都是木质的长条桌子，包括椅子，您那儿看书看累了还有自制的酸奶，这是很多这个驴友或者有西藏情节的人愿意去的。后来我一查，天堂时光不光北京有，平遥啊什么云南大理都有这个书店，在那儿呢可以去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这咱说的是北京几个我也是比较喜欢去的特色的书店，大伙儿如果没事的话呢，可以按图索骥的自己去逛一逛。咱们这期北京的书店就先聊到这儿。
好，我们下期再见了。
厦门催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被拖，却难拖你的泪，真迹却真心能给谁，目的很垂，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手却撕碎，我本一些 和我相不对，你都有余味，一根竹下到底见了谁？
Thank you.